基本上当一般人谈到食物时，通常会感到愉快，因为我们会谈到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菜肴或食谱。很多人喜欢做饭，甚至有很多烹饪的书籍，也有专门烹饪频道。谈到食物是我们经常有的经验。在澳大利亚没有闹饥荒的危机，事实上我们不曾尝过饥饿的滋味，或为了下一餐是否有得吃而感到忧虑。然而我们今天被当作为正常，是许多前代根本没有经历过无与伦比的奢华享受。不幸的是，粮食短缺或饥饿不仅是过去，也是现在的问题。我们时不时会读到在某些国家或州闹饥荒的新闻。仔细观察周围，我们不难发现周围有组织捐赠食物给饥饿的人，有各种非盈利或慈善的宗教组织提供免费的食物给他们。食物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之一。讽刺的是，我们并没有对神给予充裕的供应深表感激，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将他赐的福，包括桌上的食物，视为理所当然的。或许我们有个冷漠和忘恩负义的心。希望这个信息帮助我们看到饥饿的痛苦，并感激神的供应。谈到食物可能听来不是属灵，大多数人认为谈论祷告是属灵，但谈论食物不是。只有属实的人才会谈论食物，但有趣的是，神应用食物作为我们敬拜他的方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保罗并没有说，所以你们或祷告或进食，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在此我的观点是，神以日常的生活如吃喝作为一种敬拜他的方式，好让我们展现神的荣耀。如果我们仍然认为食物对于严肃的信徒而言是无关痛痒的，那我们需要再读一读圣经。圣经在多处谈到食物。创世纪一章二十九节，神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有趣的是，在上两节提到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男人和女人，并赐福给他们，之后提到提供食物给他们。尽管我们是属灵的人，但肯定的是，没有食物我们就不能生存。即使在亚当的世界被摧毁后，诺亚的世界的开始时，神给仅存的这户人家的第一个供应就是食物。创世纪九章三节， 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 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食物也是神赐给我们的乐趣。传道书9:7，你们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们的饭，心中快乐喝你们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们的作为。这也难怪请客和提供食物给饥民在神眼里都是好的。热情款待是基督徒侍奉的一部分。当然每项乐趣都有极限度，我们不应该只为快乐而活。因为神在马太福音4:4，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在箴言23:21也有警告，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神重视提供我们所需。神命记8:6-9，神命记8:6-9。从第6开始，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是铁，山内可以挖铜。在第6是很属灵的，叫我们谨守，提醒我们谨守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当我们遵守他所吩咐的，他会给我们提供我们所需的。再一次，我们要理解食物是激励我们崇拜神的另一个根源。提摩太前书4:4-5，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这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在这保罗指的是食物，与以上的思考，我们来考虑今天关于食物的信息。让我们仔细翻翻圣经，查看神是否关注食物。首先，圣经提到佐料、草药和香料。八角、香菜、肉桂、芹菜、茴香、大葱、薄荷、芥菜、芸香和盐。第二，圣经提到水果和坚果，苹果、杏仁、甘枣、无花果、葡萄、瓜、橄榄、开心果、石榴、葡萄干和桑树。第三，圣经提到蔬菜和豆类，豆子、黄瓜、
葫芦、韭菜、小扁豆、洋葱。第四，圣经提到谷物，大麦、面包、玉米、淀粉、小米、粗麦、无酵饼和小麦。第五，圣经提到鱼。第六，圣经提到飞禽、鸽骨、鹌鹑和鸽子。第七，圣经提到肉类，小牛、山羊、羊肉、牛、羊和猪肉。第八，圣经提到乳制品，牛奶、奶酪、凝乳和牛奶。第九，圣经也有提到其他的食物，鸡蛋、葡萄果汁、蜜糖、蝗虫、橄榄油、醋和酒。当然我们还能想到更多，会列出来的是利未记中的列表，洁净或不洁净的食物。我们必须感到惊讶，神对我们的食物感到兴趣。这些列表显示谈论食物不仅限制于低俗世和属肉体的人。我们还要记得主祷告其中主祷文，我们还要记住主祷文其中一个祷告事项，就是我们日用的食物。当我们想到食物时，我们必须有感恩开始。园丁和作家 Fred Benson 在他的书命为与土地和平共处，在书里他写道，食物不是产品，它不是机器的燃料，它不是一种商品或反映出我们聪明才智的技术，它是不劳而获的，是神的恩赐，是从天降的玛纳，是祝福。这是一种祝福，因为食物是神的礼物。保罗在使徒行传第14章17节告诉我们，神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充满心欢喜。在第十七节告诉我们，神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叫吃应该为我们带来充足和喜悦。因为如果我们正确理解，他见证了神和他的美善，我需要扩大这一个思想。我们应该为神提供的粮食感恩，无论我们到哪个国家，观察其农业企业，我们不难发现有完全相同的元素，它们都需要阳光、雨水和适当的土壤，希望是肥沃的土壤种植农产品。虽然每个国家由于他们自己独特的气候和土壤都有其特色的农作物，但都要有这三个必要元素来生产粮食。我们可能会看到，在一个加纳的可可种植园，在意大利生产葡萄酒的葡萄园，在中国的稻田，在美国的麦田，或在巴西的农场。居住在不同地区的农民有不同的气候、地势、微生物、植物和动物，他们必须改变农作方式以适应当地的条件。如果我们仔细考虑食品生产的所有要素，我们必须注意到，它们都不是人的发明，而是一份礼物。我们不能照太阳、雨或土壤，我们可以生产一些补充材料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不能代替任何要素。 他们不是我们制造的，是神，是神赐给我们的，好让我们通过他们能够满足我们每一天的需要。神除了造太阳、雨水和土壤，他也赐给我们智慧，有效和高效地使用所有的原料。因此我们必须感谢神，是他给我们的食物。我们应该感谢神，是他让我们享受吃的乐趣。我们必须考虑品尝食物的能力。我们舌面上有味蕾，我是直到最近才知道，甚至个人的味蕾的量数和形成都与其他人的有所不同。因此有些人非常敏感的口味，而有些人却不知道好或坏口味的差别。我们也有闻到食物的能力，如果我们没有嗅觉，那么品尝和享受食物的能力就大幅度下降。我们应该感到敬畏，因为神的奇异恩典显现在我们的消化系统。即使有再多美好和美味的食物，如果我们不能消化它，我们就不能享受它们。我们不能完全理解我们的身体，如钙是多人每天补充的保健品之一。补钙产品有很多都是贝壳做成的，如蚝、珊瑚和鸡壳，然而它不容易被人体吸收。虽然江鱼仔是良好的钙源，据悉只有 20% 被我们身体吸收，因为钙在我们的胃消化而不是小肠。这是因为我们的胃是酸性的，而小肠是中性。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宝宝吸收至少 80% 母乳中的钙，帮助他们成长。许多降低血压的药物都由鱼皮做的，但你们知道鱼皮也可以提炼成真正健康的生抽吗？事实上，各种相关研究发现，鱼皮提炼的生抽比由黄豆提炼的更加安全和健康。如果我们想想自己的胃，我们不能不感到惊讶，它将食物混合后直通小肠。我们应该意识到身体的运行都不是我们本身的能力，而是恩赐能力。第二，让我由一些事实和统计数字开始。15种植物和8种动物提供我们98%的食物。小麦、大米和玉米提供了人几乎58%的热量。全球2/3的人吃谷物，如大米、小麦和玉米。在1950年至1970年之间，每单位耕地面积产量大幅度增加，这通常被称为绿色革命。这是因为肥料、杀虫剂和灌溉的普遍使用。世界生产的食物足够供应给每个人。我要强调，世界生产的食物足够供应给每个人，但令信徒和非信徒惊讶的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饿死？ 信徒质疑神是否良善和伟大，而非信徒相信神不存在，或认为如果有神，他是既不好也不强大，因为每天都有人饱受饥饿的煎熬，因此质疑神的存在或神的本性。食物短缺的问题不在于生产，而在于运输和贫穷。我们将在稍后考虑这个问题。农业生产也为环境带来不良的后果，如水土流失、荒漠化、盐碱化、水老、水荒、旱灾和濒危野生动植物。我们不能忽视农业生产带来的环境问题，因为神委托我们看护地球，捕捉和养殖更多的鱼是另一个需要考虑的事项。我们已经看到有关过度捕捞的问题，如沼泽地退化和破坏湿地珊瑚礁、盐沼地和红树林和沿海地区遭污染。解决这个问题的对策就是增加食用鱼养殖场。这种效率高和产量大的养殖场也带来另一类的问题，如需要大量的土地、饲料、水和能源，还有产生大量的废物。我们不能忽视一个问题，农药、精油。现在我们知道要感恩神赐食物和世界生产足够的粮食给每一个人。让我们来看看从不同的传播媒介看到和听到的真实情况。首先，我们需要由饥饿导致死亡的事实开始。齐格烈写了一本书，为什么世界仍有饥荒？他是联合国粮食权利问题特别报道员。从这书名，我们可以感觉到全世界有人处在饥饿之中。这不是偶尔的，而是每天不断的。他在书中提到，每五秒钟便有一个10岁以下的儿童死于饥饿。每五秒钟便有一个10岁以下的儿童死于饥饿。一天里有24个小时，每小时有60分钟，每分钟有60秒，那么一天有86400秒，再除以5等于17280。这不是一个数字，这表示每一天有17280个10岁以下的儿童死于饥饿。这不代表有那么多儿童饱受饥饿或严重营养不良。这是每天饥饿而死的孩子。在二次世界大战，平民和军人死亡人数合计约有56万，几乎一半因饥饿和其直接的后果导致死亡。如
如果我们仔细想想这个死亡人数，就知道有更多人死于饥饿而非死于枪林弹雨。我们也知道有人为的重大灾害造成饥饿死亡。我针对这点清楚地回答有关神的存在以及他良善的力量的疑问。饥饿是人为的问题，不是神的问题。希特勒构想出饥饿计划，计划在集中营进行，企图通过饥饿成很高的死亡率。但是讽刺的是，尽管欧洲人民的苦难，他们共同饱受饥饿的经验教训有有益的结果。有很多关于饥饿的书籍被出版和翻译，促使广泛阅读。有一个巴西医生José de Castro 写了一本名为《饥荒的地缘政治学》，最初以葡萄牙文发表。这些书籍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饥饿的问题。因此很多有关组织纷纷成立。联合国在1945年成立了粮食及农业组织，与1961年成立了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1946年，联合国发起了第一次全国反饥饿运动，最终在1948年12月10日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发布了世界人权宣言。宣言第25条界定了有权享受适当的营养。所以有足够的食物是一个人权，而不是一种享受，奢侈的享受。这是他们基本的人权。很多人饱受饥饿，这样的例子可以在尼亚拉、拿亚拉是苏丹共和国南达尔富尔省首府难民营里找到。这样的例子能在难民营里找到。这是国内17个难民营最大的，收留了在苏丹西部三省饱受内战和饥荒流离失所者，由非洲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把守，主要的士兵来自卢旺达和尼日利亚。在这庞大的难民营里有将近10万个营养不良的男女老少挤进一个个 帆布和塑料布搭建的影像。要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悬挂着联合国旗的卡车，没有预期的每三天将一袋袋的大米和面粉装着食用水的容器和一箱箱的药物送到营里，那局限在铁丝网后由联合国维和部队保护的人将很快灭亡。吉克勒也给我们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报告，全球70亿人口有近10亿饱受永久饥饿，在某些地区粮食缺短缺和饥饿导致一些阿拉伯国家体验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特别是在埃及和突尼斯国家，民众纷纷走上街头要求推翻本国的专制政体，这意味着有关粮食的问题可能破坏社区的稳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影响。第二，饥饿导致死亡是痛苦的。我联想到主在马太福音25章所说的话，他对人的称赞和指责，在第35节，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和第42节，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提供饥饿者食物是解清他们的痛苦和苦难。饥饿到死亡有五个阶段。首先，人体会消耗体内储备的葡萄糖，然后是脂肪，疲惫无力，然后体重快速下降，接着免疫系统崩溃，腹泻加速死亡的过程，口腔寄生虫和呼吸道感染造成可怕的痛苦，最后身体开始消耗肌肉质量。对营养不良的儿童，死亡来得比成人更快，他们不可以再直立，像许多的小动物，他们毫无生气地蜷缩在尘土中，他们的脸看起来像是很老，最终他们死去。第三，饥饿威胁着健康，营养不足导致疾病如夸西奥科病、怀久性口腔和恶性营养不良等。此外，饥饿危险地削弱其受害者的免疫系统。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执行主任在他的大规模调查显示，数以万计死于这种疾病的患者，如果获得定期和足够的营养，不会死亡，或至少可以更有效地抵抗这疾病。在斯威士兰王国，一个在非洲南部遭受艾滋病和饥饿蹂躏的小国的平均寿命是32岁，世代遭受饥饿的诅咒，每年数以万计营养不良的妇女产下的儿童从一出生就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胎儿营养不良会导致永久性的身体和智商障碍、脑部和神经肌肉损伤。忍饥挨饿的母亲不能母乳喂养他们的孩子，也没有能力购买婴儿配方奶粉。
饥饿的影响是真正可怕的。没有足够的粮食提供，导致数以万计的人因为缺乏足够的电、铁和维生素和其他无法缺少的健康元素，使他们失明、残缺和残障，甚至死亡。第四，营养不良也是一个问题，缺乏维生素和矿物质更容易患传染性疾病，失明、贫血、疲惫无力、降低学习能力、智能障碍、先天性畸形和死亡。缺铁性贫血是最常见营养不良后果之一。贫血是可以致命的，尤其是对儿童和育龄妇女。此外，贫血也会导致免疫系统故障。约 38% 的婴孩出生于世界的50个最贫穷国家，或者使用联合国术语的话，这是最不发达国家。这些婴孩缺铁导致无法治疗的伤害，他们的认知能力受到影响，每四分钟就有一个人失明，绝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缺乏营养。缺乏维生素 A 是最常导致失明，世界有4000万个孩子缺乏维生素 A， 每年其中的1300万个将会失明。脚气病是当身体缺乏维生素 B1 时，进而损伤神经系统，严重缺乏维生素 C 可引起坏血病。小孩维生素 D 不足则会导致佝偻病。世界世卫组织估计，因为缺乏叶酸，每年有近20万名出生缺陷儿。因为缺乏叶酸，每年有20万名出生缺陷儿。叶酸也叫维生素 B9， 对妇女来说非常重要。电有助于健康，近10亿人主要生活在南半球的男性、女性和儿童，在饮食缺乏电。如果成人和儿童没有补充电，会导致严重的甲状腺，这对他们的身心发展将会有严重的影响。根据经济学人进行的一项研究，缺锌每年导致40万人的死亡，缺锌也会导致腹泻，对于年幼的儿童通常是致命的。我们不能忘记，营养不良除了造成生理问题，也带来身心问题。为了了解食品饥荒、饥饿和粮食短缺的问题，我们需要知道某些事实，为更准确地估计我们目前面对的状况。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一个事实是，导致饥饿的原因不是全球粮食产量的短缺。吉格列在他的书中说，地球有丰富的财富和天然资源。根据现今的状况，全球农业系统事实上足以提供全球120亿人粮食需求，甚至全球人口的两倍。这意味着寻找食物不是一种特权，而是一项基本权利。这特定的
以特定的总计数，这一特定的统计数据令人感到困扰和沮丧。混乱和挫折来自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果有足够的粮食供应，那么就不应该有人死于饥饿。然而我们听到有关因饥饿而死，在电视上，在电视广告上看到呼吁人民捐钱赞助资助这些饥饿的人。我们在这些电视广告上看到因缺乏粮食而瘦得皮包骨头、体弱多病孩子的脸。这些混乱和挫折引起我们反思我们对神的看法，这是因为很多人把饥饿和饥荒归咎于神。然而如果粮食提供事实上能够满足现今人口的两倍，那我们听到的饥饿问题到底是什么回事呢？如果我们听到极个列的声明，我们就会感到惊讶。他说饥饿根本是可以避免的，每个孩子饥饿是被谋杀的。他们被杀是由谁或什么？到底谁或什么杀了他们？我们所知道的是，神给我们足够的粮食来分享，但是饥饿是人为的。第二，我们需要考虑有关的生物燃料公司征用土地的问题。例如玉米用于生产生物燃料，而不是喂饱饥饿的人。很多大公司征用土地，来生产玉米。这些穷人的土地被大公司夺取，他们沦落为他们的工人，基本上就像他们的奴隶。第三，我们还需要考虑到有关主食在商品期货交易所投机的问题。不幸的是，有大型企业、跨国公司交易谷物、小麦、大米或玉米，从中牟利。为了赚取最大的利润，提高投资者的收益，他们在价格最便宜时，通常是收割季节，买进谷物，在价格上涨后卖出。贫穷的农民因无法长久储存收成，而得在每个农民想要卖掉他的收成时，将自己的农作物卖出。不幸的是，生活在贫穷国家的穷人之后，必须以高价购买进口谷物。第四，邪恶的政府为了政权而利用粮食作为对付其本国人民的武器。
我相信最近大家都会在报章或传播媒体上知道叙利亚人，我相信大家都在近期在多元媒体读到或获知，饥荒在叙利亚战争中被当作武器使用。人将饥饿归咎于神，但是这完全都是人为的。你我都有足够的食物，你我对这些饱受饥饿的人做出了什么？食物是美好的，和美味的食物更好。食物给我们快乐和健康，它提供了所需的营养素。然而，有这么多人饱受饥饿，甚至饥饿致死。那么，我们很自然的疑问是，有神吗？圣经是真实吗？如果真正有神，他良善吗？有时甚至自称是信徒的，在目睹了世界的悲剧后感到震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全球有足够的粮食提供，导致问题的是人。有时这个人是一个跨国商人，其目标是获取利润。有时这个人是一个使用粮食作为他控制人民的武器的暴君。有时这个人是一个贪得无厌、野心勃勃的人，为了打败他的敌人，争权夺利，利用粮食对付他人。结果有了因粮食短缺、饥饿、营养不良有关的疾病。这是罪，它使悲剧不断地重复，危害人类。不知如何，神做了代罪羔羊。神良善吗？他是给我们日用粮食的伟大的神。我们感恩吗？我们应该感恩。那我们应该为这些饱受饥饿的同胞，那我们应该为这些饱受饥饿的同胞做些什么呢？我们是好撒玛利亚人吗？我们有爱人如己吗？